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一起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的，我们每次想到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都觉得天然的头脑好像都难以相信。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到主你的救恩已经做成？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头，让耶稣基督因他一次献祭就是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而你借着你的圣灵，今天就把这样子的真理开启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的内心里头真的是越来越有从主你这里来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喜乐。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却不是属地的人，我们是从主你这里由圣灵所重生，天父主你自己的儿子。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的真理。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第五次讲这个题目啊，因信称义。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我想先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开始我记得第一次讲的时候就提到说，在圣经里头它很多的这些字词啊，跟我们平时所想到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首先想到的信心是一种自信心，用英文来讲就是 confidence， 是一种很有，我们中文说很有信心的那个状态。但当圣经里讲到信心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其实第一个意思不是这样子描述我们内心里头的这种感觉，对吧？还有这里这个词原意第一个意思或者直接的意思就是被说服 persuasion。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呢，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真正的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我们的内心被上帝的话语被他的真理所说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己想办法用自己天然的那个相信试图去相信圣经里所说的东西，对吧？因为当我们明白，我们按照我们自然的那种想象，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相信神的话啊，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或者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马上就开始用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努力试图去相信圣经里头的事情。以前我们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信心很困难。今天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当你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相信圣经里的话的时候，真的还是很困难。当你的感觉还在自己的魂里头，还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当你看到圣经里头的话说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这样子完全的生命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相信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用意志力去相信，但这个不是圣经里头神让我们去做的。所以他的这意思就是被说服。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说的这个信心是被说服的话，我们在过去来读罗马书的这，就是我们读了基本上两章吧，在这两章当中，我们就想一想到底在过去的第一章第二章罗马书当中保罗想要说服我们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回想他的第一章的话，他其实在描述，除了一开始在对福音有个基本的介绍的话，他就在描述天然人属肉体的那个生命。属肉体跟天然人是同义词啊，就天然人每一个人都是有着属肉体的生命。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的话，他就讲到人既属乎血气，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人已经是属乎血气，那个意思就是属乎肉体，这就叫做天然人。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天然人，主耶稣说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也用的是这个 flesh， 就是属肉体的这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他其实描述了这个天然人的生命状态。那个生命状态就是当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跟上帝的那个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上帝把他的那个启示关于他的事情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当人硬着心不要去接受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魂里头就处在一个空虚的状态里头。这个事情呢，我想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不断在经历着这个事情，对吧？每个人都会发现内心里有这种空虚和软弱的感觉。而这种事情呢， 你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表现出来，然后试图去填满它的时候，就发现总也填不满，内心里总是有这样一个空虚的感觉。其实罗马书第一章后半章就是在描述人这个状态，当人内心里跟上帝断绝，出于这种缺乏感的时候，人就试图用其他的东西，用那些偶像，用其他取代上帝的那些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内心。那圣经里头也有这样一幅很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平时我们也自己也可以体会到，人一个人内心里头啊，你所充满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你外面的生命就表现出什么样子的状态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看罗马书后半章的话，他其实就想说服我们这样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内心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我们生活当中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当我们在这其中挣扎想要得借以脱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最根源的问题是跟上帝的那个生命断绝了，而不是因为上帝他把他的生命跟我们断绝了，他其实把他的启示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人内心里头已经有，但是我们不想有这样一件，不想好像不想有是关于上帝的这个知识，因为我们想要自己做神，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宰。他其实就想描述，就是就想说服我们这件事情啊。如果一个人呢内心里头啊，你虽然去听圣经，虽然做基督徒，如果内心里头还没有说服，还没有被说服，我人生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是这么一回事，你就会发现啊，我们会继续在世界里头找我们的满足，然后当我们在那里头陷入各种各样痛苦的时候，我们在向上帝祷告，为什么神你不帮助我，你是慈爱的为什么不帮助我，其实就是我们站在一个错误的一条道路上，我们在那个错误道路当中就是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出来，却指望上帝就在我们那个错误当中让我们继续停留在错误当中，却改变那些我们的经历和结果，对不对？所以必须要这件事情被说服，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后半章所要说服我们的。那接下来呢，在第二章里头其实在描述什么东西啊，在描述天然人属肉体的人的宗教。罗马书第一章后半节描述那些可以说是不要宗教的人，对不对？其实任何一个人啊，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都是有宗教的，就是所谓宗教，就是说你的内心当中都有一个你所认为的对你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给你带来满足的那一个供应者，对吧？那一个供应者就是你自己的上帝了，对不对？就是你自己的上帝。在第一章里所描述的人，就是在神以外，在世界上，在物质世界里，在各种各样的罪里头，在肉体当中去寻求满足，其实就是他把那些东西偶像当做他的上帝嘛，对不对？所以那其实就是他的宗教。但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是针对犹太人来讲的。那犹太人象征什么呢？犹太人象征一个人，他还是天然人的状态，还是属肉体的生命，但是今天他转过来，他想要来敬拜上帝，想要来侍奉上帝，有上帝的话交给他们，是吧？神借着摩西把他的十诫传给他们。那当神把他的这样子的话传给人的时候呢，因着人就是天然人面对这样一个宗教的时候，就面对这样上帝给我们一个标准，上帝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做，做人应该怎么一回事，在社会当中，在个人当中应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天然人这个只要他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还是原来这个人，当他进入这样一个宗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宗教。或许我可以这么来讲，你知道吗，在这世界上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有的宗教就是原始宗教，他们所拜的呢很多就是其实真的是魔鬼，真的是拜魔鬼。在旧约圣经里头，神为什么要把那些迦南人的那些就是在迦南的那些民族除灭，是因为那里头的很多人他们拜偶像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可以杀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对吧？他们各种各样败坏的 败坏的事情都做，所以有些宗教的确是真的很糟糕了。但还有一些宗教呢，相对就比较让人看来是比较属于比较高尚的，就是在那个宗教里头确实基本上讲一个向善的东西，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种也不是拜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神，就是拜独一的神的，对吧？这样的宗教在这世界上也有不少，伊斯兰教、犹太教，对吧？当然基督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呢，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犹太人当做这里头的，就是人在宗教里头一个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典范。为什么我称他是最高的典范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信仰，旧约圣经里头这一个信仰，这个不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对吧？如果你去拜一个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规矩的话，那当然跟真的就已经偏差很多了。但是犹太教他们在旧约圣经里，这旧约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是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他们所拜的上帝是真正的那个上帝。但是呢，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天然的那个生命没有改变，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宗教里头，罗马书就指出人最后一定陷入到一种假冒伪善的光景里头，一定陷入到假冒伪善的光景里头。因为上帝里头，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告诉人不可以行这些，不可以行那些。在罗马书第二章里所批评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做到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做到，对吧？他们事实上根本没有做到。当然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再回到第二章，但是我可以说啊，在天然人的属肉体的宗教下面，人其实跟前面那种没有，可以说是不像在宗教里头，在世界上，在那里去寻找各种样的满足，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内心里还是空虚，内心里不但有这个空虚，因着有上帝这个标准，这空虚更大了。就是你以前作为一个每一个人出生成长，内心里都本能的感到自己的这个空虚感，所以呢就想要去填满它，我希望更喜乐，我希望更有意义，我希望更好。但是呢，那个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对吧？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呢，我们到一个程度就觉得也还不错了。但是在圣经里头，当神指出这个好的时候，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讲到一个人如果蒙福，什么样的生命是蒙福的，那你回头去看一看申命记28章，你才知道原来在上帝眼中一个人蒙福是这么一回事。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对不对？然后你手中所做的一切都蒙福，你所生所养的都蒙福啊，反正把有些我们都没有想到的那些事情，什么擀面盆啊，什么那些都写到了。总之来讲，就是把你的人生，你可以想象到的每一个层面都是蒙上帝祝福的，这是神所定义的一个好的生命。当然不只是申命记28章所说的，旧约圣经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描述。所以当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当你明白原来上帝的这个标准是这么一回事，那其实给你带来内心啊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空虚感，更大的一个缺乏感。不但是在这方面，在道德上面也是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人只是用天然的良心做自己的标准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达到自己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事情，但是呢也还有不少人觉得，哎，我还基本按我的良心来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满足感。但是呢，当神把他的律法告诉我们他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其实真正明白神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就带来一个就是极大的一个缺乏感和定罪感。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被陷在这种就是这种虚假的这种自己对圣经的解释里头，只等到主耶稣来了，在福音书里所讲到的，因为你们古人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对吧？古人告诉你们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看见妇女，中文说动，翻译成动淫念，其实他就叫 lust after， 就是羡慕他，就是想获得这个人，或者说觉得这个人很好很喜欢。那在人来讲，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了，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来讲， 他都觉着这个就是犯罪了。那你想想，当神把他的本意指出来的时候，人是不是内心里头就发现你根本达不到？但是呢，人天然的，在天然人他们自己的宗教，他就是虽本就说本来上帝给你律法，让你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人就自欺欺人的设立一套，或者说来解释圣经，解释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自己就可以达到，然后这时候就陷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头，认为我已经达到了上帝的标准，而且这样的人呢，他必然会就是看其他人不如他，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达到神的标准，但其他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实际上他的本质是一样的，他的内心还是空虚，他是用一个虚假的东西在填满自己的空虚，他里头装的就是自己的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对不对？而这种东西呢更加可怕，他不但带来出生活当中的假冒伪善，他自己心目当中他觉得自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了，但是在外邦人当中，别人去看上帝的标准来看他所做的，就知道他没有做到，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做到了。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民因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受到亵渎，而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造成的是这个比可以说比前面还可怕，两个都很可怕。有一个是用假的东西，对吧，偶像来取代上帝，试图在其中得到满足，但陷在各种各样的罪里头。另外呢，也是假的东西，自义，用那个东西陷在其中，但是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在侍奉上帝，真的觉得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了，所以这个更加可怕。他就是要在这两章当中说服我们这些事情。所以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讲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我们在上次已经提到，其实呢，在罗马书第二章里头，他已经通过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天然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我父母是犹太人，那他生出来我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对吧？受割礼呢，当然一般也不是小孩子自己去决定的，父母已经替他割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事情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是外面做的，不管外面做的犹太人，其实你看讲他所讲这个外面做的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割礼还真的是外面割的，对不对？但是外面做犹太人，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他把这个东西也叫做外面的，对不对？外面做犹太人的，你看没有，就是我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那个生命，让我们来讲，这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本质了。但是圣经里讲这是什么？这是外面的犹太人，这不是你的那个灵，这实际上只是你从父母这里所领受的属血气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把天然人一切努力的东西全部都否定了。所以我这里说，天然人努力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你知道，圣经里头讲到说，福音会把人内心里头的隐情显出来，就是内心深处的那个动机显出来。你就现在想想啊，我们这里如果有一群人，大家都受洗，都信主了，他们都在侍奉上帝，做一些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个人就说，如果重生了，很自然的就愿意这样子来做事情，对吧？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听到圣经上说，我过去靠着我天然的那一个人，我自己就可以努力做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上帝所要的，那你内心会有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想一下子就会有两个感觉出来，对不对？就你，我们假设你过去真的有愿意去侍奉神，愿意去为上帝做一些事情，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什么，我过去那么辛苦，那么努力，我那个样子的服侍上帝，你说全都是白做了，马上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气氛在里头，对不对？马上就是个非常大的气氛在里头。但是你知道，对另外一种人呢，当明白天然人努力出来的东西不是神所要的，我们突然就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释放。为什么？我过去在那里努力当中，我发现我怎么也达不到上帝的那个标准。我在过去努力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发现我做不到一个好的基督徒。上帝所说的那个 爱人如己，说上帝所要的那个柔和谦卑，上帝所要的那个对他单一纯洁的心，我都没有，哎，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过去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可是在努力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失败。今天突然神说这不是他所要的，我说还好，感谢主，这个不是你所要的，如果你所要的我就惨了，我以后一辈子都陷在这段当中，永远处在一种失败的感觉里。但为什么另外一种听了同样的话他就会极大的气愤呢？因为他觉着自己以前所做的已经差不多，如果没有完全达到上的标准，也差不多达到神的标准了。如果就算今天还没有，他觉着确实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觉着我再努力一点，我还是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当你今天把我这样子的努力全部都否定了之后，让我突然就觉着我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你看没有，同样一个上帝的真理，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在人就带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一种反应。那他在表现什么？他就表现一个人内心里头，当你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你到底是真的把神的律法看得很认真，说这是上帝所要求的，然后当我看一看我自己所做的，我一个很诚实的态度，我就看到自己没有做到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呢，差不多看上帝的那样就行了，然后呢人所行的都以为正，就觉得自己做的不错。你看没有，如果没有福音内心里头的，如果没有把福音讲出来，一个人内心里的态度就不会显明出来的。大家都是在做好像同样的事情，表面上看着都差不多，但是当福音一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人内心里头的这个隐藏的那些动机，隐藏的态度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然后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啊，上帝要否定我们属肉体的一切努力，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干什么？要他自己来做。哇，所以这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你就想想啊，当我们过去我们还在律法之下，想在上帝面前做一个义人的时候，就想在他面前觉着我还不错的时候，那个时候多么痛苦。直到后来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义的时候，心里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但是我们想想，这同样的原则实际上啊，将会应用在我们在做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比如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一点信心的宝贵，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不但把上帝的恩典可以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可以把上帝的恩典带到其他人的生活当中，来改变这个来改变这个世界，真的是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这个信心多么宝贵。我们一切的好像以前我们一切的问题的就说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那个方法，我们觉得都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要 good enough， 这样上帝可以祝福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后来我们明白了，原来义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就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恩典，然后我们就会去努力想要干什么，努力想要去相信，努力想要自己来相有上帝所有的所说的这个信心。但是当我们到一个地步，神告诉我们天然人的那个相信不是他所要的，也带不出这个属天的结果来。如果这个时候我还在坚持自己的信，或者觉得自己那个信心还有希望，我们就会有前面同样的那个反应，哦，我都白信了，我这么努力的想要信上帝，居然你是这样子对我的，对吧？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很不平的感觉？但是如果认识到说，原来上帝他要让我们放弃自己从意志力，人从头脑从意志力的这个相信，他无非是想要把基督的那个信心启示在我们里面，要把他的那个信心给我们。那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事情来讲，我们是一个很安息的事情，对吧？很得安息的事情。我们这次就接下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哦，啊，这里一开始就讲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呢，是一个天然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你现在想一想，作为犹太人来讲， 当他如果他以前做犹太人就是说啊，这我是犹太人，说明我是上帝的选民，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他的后裔立约，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我受割礼是神说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他以前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他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今天你告诉我说，外面做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都不是真犹太人，也不是真割礼，那是不是自然就有这样一个反应啊？这样犹太人有什么的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头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个其实是很自然的这样一个反应啊？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有不少的。原因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清清楚楚地讲到，这是在罗马书后面所讲的，我用这一段话语，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神，依靠神，归于他，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这里来的。如果一切的东西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人心是属灵的这个接收器，就是用来领受上帝这个信号，属灵的这个信号的这一个器官。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你的手机或者你有个收音机吧，收音机那个广播电台的那个信号一直都在播，它并没有停止。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收音机，你就听不到那个信号。正常的是这么一回事。上帝是万有的赐予者，是万有的扶持者，他是赐生命给我们的，他是祝福我们，他是祝福一切的，他所创造的那一位。那我内心呢，就应该是属灵的接收器，就应该关注赐予一切的那一位上帝，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讲，不去就是这个时候说哦，外面人自己所可以做到的那些不是上帝所定义的，如果明白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呀？对不对？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吧。他是那个赐予者，我是那个领受的，那我为什么要关心我自己所做到的那些，然后用我所做到的那些试图带来属天的那个结果呢？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头，这是在两个 paradigm 里头在讲事情。对犹太人来讲，他在他这个范畴里头想事情是非常合逻辑的，就像我刚才所解释的，他们跟他们的祖宗跟神立约，神告诉他必须要受割礼，对不对？然后不受割礼的必须就从民中剪除，那他们照着这个事情所做，他们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跟上帝有立约，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引以为豪，这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吧？就是在他那个范畴里头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相关的概念，上帝是万有的赐予者，我们的人心是只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从上帝这里领受，那我外面我所做的行为是不能够带出从上帝那里来的结果，这是不是也绝对合理？你看没有，两个都是在绝对合理，就是因为它是在不同的 paradigm 里头，不同的范畴里。当然哪一个范畴是真的，当然是神的这个范畴，对不对？神的这个范畴是真的。而天然人呢，因为他在自己的那一个范畴里头，他关注的向来就是一个，就是自己的行为，一个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对不对？就是关注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里头不是上帝，对不对？他内心因为所关注的东西不是上帝，所以在他的那个范畴里头，这样子合理的事情却在只要在上帝的这个范畴里头就变成绝对的一个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人难以理解，让他觉得这他原来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错误呀。但是你只要进到上帝的这个范畴里头，只要进到神的这一套体系里头，你发现你原来的那个再合逻辑的就是刚好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人一开始在你的那个范畴里头就把这个创造万有维系万有的那一个主宰排除在外了，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的思想体系、赏罚制度，什么叫做合理，什么叫做不合理，都是把最大的这个真实去掉了，是不是？在那里头所建立出来的东西，这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在人看来是正常的，从神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不正常的，对吧？我们再往下看， 他当然他这里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像你所想的，因为人的那个反应说，那你说外面做的这个不是真的，那自然的反应就是说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那你看没有，他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没意思，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是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在保罗讲这段话里头的时候，他其实背后，他说这个背后有一些相关的概念的，相关的概念。比如在这个相关的概念，我提出第一最重要的在这里头，神总是通过他的道做事，当然不光是通过他通过他的道和他的灵，但这两个是彼此合一的。神在创造、救赎、拯救，救赎有意思说通过耶稣基督一次做成的拯救，比如说在我们今天把我们这真的来改变过来，祝福，这他这一切做一切的事情都是通过他的道，包括在物质界。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是上帝所说的，他总是先把他的道讲出来，然后他既然而且要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意思这些仆人众先知他们是在物质世界的这个人，对吧？上帝要把他的道交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又能够领受了之后，能够用他们的嘴巴，用他们的行为来宣扬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才在这个才把他的工作释放在物质的这个世界里头，对吧？他有这样一个背后的逻辑在这里。如果你明白这里背后的逻辑，你看这段话就很容易了。为什么？他说凡事大有好处。为什么？他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了，上帝是通过他的道做事情的，他把整个旧约圣经，把他的那些救恩的计划，对吧，都交给他们的，通过在他们的就是犹太人的这些就是先祖，然后他们当中的先知指示给他们。那你想想这个多宝贵，因为上帝就是要来借着交给他们的这个圣言做事情的，对不对？那你说怎么能说是没有益处呢？对不对？所以是有益处的。但问题出在哪里？他说问题是即便有不信的，意思说什么？上帝交给他的话，上帝本来就可以做事情了，通过，但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他们不信。所以如果你再把这读这个时候再回想起第二章保罗在讲什么，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他们的问题出在不信。在犹太人当中，第二章就是描述他们的光景，他们不觉着自己不信的，他们是照着上帝，他们觉着自己是从上帝这里领受了光，今天他们是给瞎子引路的，是小孩子的师傅，是不是？是愚笨人的老师，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领受的是上帝的话，他们今天在教导别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实际上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信。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你看没有，他这里所说的这信，是不是跟第二章里头那些犹太人他们的那信定义不同啊？在他这里所说的信是什么？就是你的内心是不是要把上帝那个话真的领受进来？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接受上帝的话，他们只是把字句，只是把字句接受了，然后又用那个字句，用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他们所解释的上帝的话，然后就觉得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一套东西去教导给别人，是不是？所以他们整个最后呢，为什么他们的割礼变成不是真割礼，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用内心里头真正领受上帝的话。底下他说，哇，还是这段话，我在这里再把就一些相关概念提出来，就是在这里他说神的信啊，神的信心或者神的信实表现在他总是照他的话而行，上帝的话一说出来，那个话本身就带着他的灵，带着他的生命，所以他说出来就是个真的东西。你不要想人说出来，其实人说出来啊，也不是一个说完就算了的事情，因为圣经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释放的要么就是生，要么是死。但上帝所说出来的那个话， 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不要把话当成一个说完了就消失了，然后再接下来说其他的话，这是我们人对话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上帝所说出来的话，你可以想啊，今天就把它当做那个电波，就是说你把它用电波来比喻，就意思说那话说出来它是有能量、有内容、有生命、有实质在那里头的，对不对？所以上帝他的信实或者他的信心表现在什么？他说有就有，他说出来就等于做成了，对不对？因为做成的就是通过他这个话变成的，万物都是跟用上帝的话所造成的。所以呢，上帝的信实表现在这里。而人心既然是属灵的这个接收器，那人一旦领受了上帝的这一个话，这个真理，那我们的生活就开始表现上帝的那一个真理了，对不对？或者说上帝的旨意就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就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说神的圣言交给他们，在这里其实就有一句话，是不是说神是信实的？但即就是神只要把圣言交给他们，因着神的话语是这么一回事，他通过他的话语做事，而他是信实的。今天呢，即便犹太人不信，这又何妨呢？他们的不信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吗？他不能够改变上帝的这个特质，他也不能够改变上帝话语的这个特质，但是他们所改变的就是他们自己没有经历到上帝这个话语的实质，他们也没有成为神自己的见证，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他底下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他在这里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就接着刚才这个思路在讲，对吧？就是上帝他是信实的，他把他的话语交给犹太人，他那个话是信实的，他所做的这个就做了，后面的问题出在人那里，他没有真正领受。他这里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人都是虚谎的，意思说其实只有上帝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他这里说虚谎还不只是说啊，我们每个人都转头都给别人撒谎这个意思啊，他在这所说的，我在这里说啊，当人内心没有接受神的真理，反而去接受撒旦的谎言时，他外面的言行生活就在彰显谎言。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所以你就想想，在圣经里说人都是虚谎的，他不是说你今天跟人撒谎这么一回事，他的意思说原来我们这个全人类，他不是对个别人有什么怎么样特别的，对你觉得你是坏人什么之类的，他就告诉我们全人类因为内心里头没有领受上帝的那个真理，上帝造人的那一个心意，反而相信撒旦的谎言，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有活在这世上的人全部都活在一个 lie 里头，全都是活在一个虚假里。我们所看为真实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叫真实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啊，平均人的智力是什么样子，然后有的人当然更智商更高，有的人差一点，然后今天如果有疾病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疾病人是可以能够胜得过的，什么样的疾病人是胜不过的，这是不是人都有一个很科学的，你可以去今天去把这个东西调查出来，对不对？你只要去测试，你最终你就可以调查出来，这个我们觉得真实吧，因为它是在物质世界里我们实实在在经历的，也没有一个人想脱离就可以脱离的，对不对？所以这让我们人看来它这叫的真实，但神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叫虚谎，这不是真实。为什么？是因为我内心里头已经领受了，还不光是我个人啊，是指全人类，然后一直追溯到亚当夏娃开始，就领受了从撒旦那里来的谎言，以至于我们生活就表现着这个谎言。他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经历到的东西是假的，原因就是说我的人的内心啊，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领受器，然后再转化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他说真实说谎言的时候，其实是首先是针对里面属灵的这个东西所讲的，对不对？ 然后外面只不过是这个属灵的真理或者谎言的一个表达而已。他其实就是讲，所以人是这么一回事。他底下说什么叫做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呢？如果我们去看就知道，这是旧约圣经里头，当大卫犯罪以后，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本来就好像你知道吗，活在罪里头，他本来是一个，大卫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追随上帝的一个人，但是他犯那么可怕的罪，奸淫谋杀，对不对？在那样子罪里头，然后他都好像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对不对？他都好像懵懵不懂懂的不知道，直到神差先知拿单给他讲出来的时候，大卫后来在诗篇里头就写出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说，我原来我自己活在这个虚谎当中，我活在这个罪恶当中，我都不知道，至少在那段时间他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不知道。但是今天当你的话通过先知讲出来的时候，这个话是对的，这个话是公义的，你这个话一讲出来，就显出你是公义的，我是不公义的，你是真实的，我是活在虚谎里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上帝的话显出来的时候，才把人在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的光景才显出来。比如说，你如果对今天所讲的，你在以前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一定不会觉得我们全人类都活在一个虚谎里头。你觉得我们所活的这太真实了，而且在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观念，如果你今天试图给有些人来讲哦，甚至试图给有些基督徒讲，那会发现他怎么都无法理解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真实了。你居然说这个真实的不是真实，是虚谎，为什么？是因为神的那一个东西才是真实的，所以只有神的那个东西显出来的时候，才把我们的虚谎显出来。但是呢，从人的那个角度来讲，看到的是什么？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他本来活在虚谎当中，他还没有特别觉着上帝的公义呢，对吧？他还没有觉着上帝特别公义，但是上帝指出来的时候，他才明白神的公义，因为他以前把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就觉着也还行了，对不对？然后信任在神的话指出来，他才知道说原来神是公义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底下就有这样子，你知道这幅图就描述一个人非常 confused 的，非常这底下的逻辑就好像很奇特了。那保罗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这逻辑在哪里？逻辑就在于说，刚才前面那个人，如果这个人啊是像大卫一样，当神的话一显出来的时候，他就承认我是在罪孽当中所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已经有罪了。原来大卫以前曾经也觉得自己不错过，你去看圣经里头的，你去看圣经里头的诗篇，你就知道大卫说他行为都是完全的，但是他不知道当时他在说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预表弥赛亚，但是他自己内心的感觉也确实是如此，对不对？否则他写不出这个话来吧，是吧？所以呢，如果像大卫这样子的，当上帝一指出来的时候，他就认识到神是义的，我是不义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不想承认自己的不义，他想要在这里强词狡辩，他就说，嘿，原来上帝的那个公义，他本来还显不出那个公义来呢，就算在属灵的世界里显有他的公义，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人间，要想显出他的公义，必须要有我的不义，如果没有我的不义，何来他的义，对不对？他的逻辑就是这个。所以他这里说，照着人的常话说，这是当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光景，然后呢，今天就想要说服自己，我自己虽然不好，但是呢，上帝的好也因着我的不好才显出来，所以就想来狡辩，对吧？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说啊，他说神降怒是他不义了，因为你今天你的好还是我给你显出来的，你怎么能生气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如果上帝如果真是照这样一个逻辑啊，上帝当然不能够审判世界了，因为世界上的所有的不好正好可以显出上帝的好来。你们的不信实正好显出那个真真的信实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你们的没有信心显出上帝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说，如果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还像罪人呢？是吧？这个就是刚才接着这个思路。他说为什么不说，保罗啊，就说当你要想指出一个人的，就指出一个人的他背后的逻辑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就去跟他对着讲，对吧？对着讲，他就用他那个逻辑，你就用你这个逻辑，然后两个人就争执。保罗他在这里没有用这个方法，他说我就顺着你的逻辑讲，然后顺着你的逻辑，你那个意思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不就是同样一个逻辑吗？如果我的不好显出上帝的好，我的虚谎显出上帝的公义，所以呢我还有功劳了，对不对？他说你这意思不就是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他说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想悔改。这里头错误的逻辑啊，那就好像这幅图画所说的，二是一个数字，二等于一个数字，一等于一个数字，所以二就等于一，这是个错误的逻辑。他前面这些人就是错误的逻辑。他逻辑错误在哪里？错误在于说上帝的那个公义并不是因着人的不好生出来的，的确人的不好显出有对比了以后才看出上帝的那个好，对不对？但是他那个好却不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不是因为我的不好他才变好了，他原来就是好的，我原来就是不好的，对不对？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们的逻辑错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底下接下来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却怎么样，我们比他强吗？这段话呢更像是啊，就第一章结束的后半章在讲保罗在讲到外邦人陷在罪恶当中的光景，在第二章呢就讲保罗就讲到犹太人陷在罪恶当中，在这个虚假的圣洁，在这个属人的这个宗教里头他们所变成的那个光景。那讲他们那么差劲，那如果作为一个外邦人这个时候说，哎，那我还比他们强了，你看啊，对不对？这却怎么说，我们比他们强吗？比犹太人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当底下讲罪恶的时候，大家记得我第一次提到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罪，我们一想到罪就是罪恶的思想，最主要还想到罪恶的行为，对不对？罪行。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罪的概念啊，原意那个词叫无份语， have no part in， 就是，对不对？无份语，无份于什么？无份于上帝的生命性情。就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果我们有份于他的身，就那个形象和样式，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我外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言行自然就是无罪的那种公义的那种状态，对不对？但是人一旦无份于神的生命性情，没有中标，真正那个标就是耶稣基督，对吧？上帝他造人的时候，他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其实不是亚当，对吧？亚当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的那个基督，也不是夏娃，夏娃在预表什么？将来的这个教会，在基督里头，因着他死里复活，从他的内骨当中所取出来的这一个教会，是不是啊？这是上帝所说的。所以当人没有达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所谓叫做罪恶之下，是吧？然后呢他底下就解释，这在罪恶之下的所谓对这个罪恶之下的一些描述，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圣经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很绝对，所以呢内心里头不愿意被这些话所说服。但是你会发现哦，你只要在圣经里头他所说的这些话啊，你不真心的去接受它，你将来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想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啊，你一定跌倒。为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对天然的那个人的良善，当我们不愿意接受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天然人里头还有美好，还有良善的东西。你不能这么绝对，不能说一个艺人也没有，对不对？还有很多不少的好人，就算他们不是圣经意义上绝对的那个艺人，但他们也是不错的人。大家从人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想法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呢，在就从人的这个角度里头，如果我们不这么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就等于把人里头的良善的东西你都要打压下去，那是不是这个感觉不合理啊？对吧？但是你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天然人的这个良善啊还有所保留，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就出问题了？当我们后来想要领受基督的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内心里头就是领受不了基督的义。你听来听去，你都在试图说，哎呀，我天然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当我听到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把他那个义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头并没有领受基督的那个义，我在用我天然那个义，因为还觉得那个还有不错的地方，然后我听来的东西似乎说我怎么样应用在我这个义上，怎么让我这个义怎么样更加的增加一点，以至于我能够更感觉好一点。所以你看没有，你前面没有被他所说服，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舍弃那个旧人，舍弃天然的那个属肉体的生命，那后来你就走不上去。这里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很难被这个话说服。就说我们总会觉得，你看我，就是我们肉体的那个努力我们不愿意放弃，因为我觉得我那个肉体努力里头我还在寻求神呀，我也就也能够明白一些事情啊，我们就会继续保守这个属肉体的这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到后面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神说的那个寻求啊，旧约圣经里讲了，如果你一心的寻求他 ，seek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他所说的这个寻求是这样一个寻求，你就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对吧？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呢，你前面不否定这一个，你后面就你觉得不否定这个给我人生还带来希望吗？我还有些好的东西。但后面呢，因为你不否定这个，你的人生就没有希望。为什么？当你到了自己尽头的时候，你发现我就是没有办法全心的寻求上帝。这个时候其实啊，如果前面已经被否定了，你就知道说，神啊，原来是你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你来找到我，是你来帮助我，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转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被他所说服，后面要想继续被说服，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生命信心属天的那个东西被建立起来，就是不可能的。他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跟前面一样的，如果把我天然人的那个良善哦，我如果我放在一边的话，我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不想不用再去建立它，我不用再去提高它。这个时候你要想领受基督的那个善，而且让基督从里面的那个善的那个生命来表现出来，就没有拦阻了，对吧？就没有 distraction 了。否则你总是在关心自己的那个善，而不是说用基督的那个善。其实我们如果对福音有一点点认识，我们就知道，今天作为我们一个人只要重生了，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长大成熟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了。他给我们的灵不是一个啊，耶稣好像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灵也很小啊，你这个想法一定想错，耶稣的灵是神的灵哦，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对不对？所以他那个很小的时候他那个灵从来也没有变过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直到这个灵也经历过死里复活，他所赐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生命，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灵是这样一个灵。那今天啊，这是个长大成熟的东西，他不需要有任何的我慢慢让他长，慢慢让他培植他。 不是，我们今天不是慢慢需要培植他，是 是我们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认同他，所以在外面的表现和经历我们是在渐渐增长的，但实际上我们去用的那个东西是完全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这么一回事，我早一点把天然人的良善，把天然人的信心，把天然人的那些热心丢在一边，我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已经做好完全做好的那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底下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什么叫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敞开的坟墓就是以前那种敞开的坟墓，你就是敞开的坟都没有，那个死人都没有，你知道吗？被埋起来，或者那个有一个在洞里头，然后门上滚上一块大石头，敞开的坟墓，你一看里头就是死人嘛，对不对？死人骨头。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是什么？当人内心里接受的是撒旦的谎言，内心里是死，对吧？罪和死的律在人身上运行，内心里就是这个死。人嘴巴一说出来，释放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你只要看到一个人所说的这个话，你就知道他释放的不是生命的，对吧？就表现他里面生命的状态。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圣经里用舌向来是象征谁？象征撒旦。他嘴唇里有撒旦的毒气，为什么？因为他们中毒了，因为他们里头所领受的就是撒旦当时对亚当夏娃所说的那个毒气，对不对？他们就领受进来了，今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在天然人里头，我们说出来一定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想一想啊，在天然人里头，就说我说天然就是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没有重生，或者就算对于基督徒我重生了，但是我没有被更新的那一部分，对吧？那一部分，你现在想想，那个里头什么时候真的可以说出来好的事情，真正可以释放出生命来？没有吧？我们就算对别人说好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天然人来讲，对另外一个人啊，发自内心的赞美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机，就是那个。发自内心的赞美，就是你很难做得到的，对吧？很难做得到的。有时候为别人是说一些好话，目的是什么？恭维他一下。恭维他一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最后让自己有好处嘛，对吧？在这个人这里赢得他的心。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天然的人里头确实啊，你仔细去看，没有任何的良善，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遍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或许会觉着，哎，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杀人流血，对吧？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整个人类的光景。人类的光景呢，里头所充满的就是同样一个生命。如果今天啊，把任何一个人，把用你自己的天然的生命，然后又不用担心。如果你今天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过后有不好的结果，你比如你杀人，你今天知道杀人了，你可能在中国就拉出去枪毙，有可能，对不对？在美国呢，就算不枪毙，这可能终身监禁，反正也是不好受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把所有的这些过后的这个结果全去掉，让一个人今天你天然这个生命啊，你想就没有任何的后果，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大家会觉着，如果这个社会变成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很放心啊？对不对啊？你肯定不会觉得很放心，你觉得这样下去那就无法无天了，对不对？那背后意思是什么？背后意思说，今天就算表面上看着良善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让他有顾忌，那他都可能做出来，这可能就是不得了的坏事情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描述人生命的本质，它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真的杀了人流了血了，但是人的生命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有的人呢，他就照着这个生命的本质去做了，还有的人呢，胆子小一点，所以呢，那就不敢轻易去做，对不对？但是每个人呢，都是在自己那个范围内头，在原来那个生命当中，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不合适的事情，对不对？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整个在另外一条偏行己路，在这样一条奔向灭亡的这条路当中，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平安的路那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找不到那一个，他们在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他最后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这那个什么堕落的天使是怕神的、哦、为什么他们怕神，原因就是他们看到灵里头真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没有，那些邪灵见了他都好怕、啊、就是被邪灵所附的那些人见了他都好怕的，对不对？跑到他面前俯伏。但是呢，人就不是如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人跟天使不一样，人虽然也是灵，但人有灵魂体三部分，人今天可以选择活在魂里头，所以对属灵的这些东西呢纯粹掩盖起来，根本不去看它。所以今天虽然上帝在属灵的世界一直是这样子，他的公义圣洁，他对罪的愤怒，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人因为内心里看不着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就可以不顾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来讲啊、哦，撒旦为什么要选人做他的工具，就是这样咯，他自己都不敢的，对不对？他自己都不敢的。你像撒旦，他能够在就通过他自己，他能够去攻击耶稣基督吗？对吧？他能够去攻击神的儿子吗？不能。但他可以借着那些宗教人士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对吧？人眼中不怕神。然后底下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就是把律法因为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律法是神对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之人的要求，这就是旧约圣经律法。如果是这样，他对人的要求，人又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那是不是说律法就是神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呀？他那个生命的状态，如果今天他的那个生命进入到一个人里头，这个人在外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言行，他给别人打交道啊，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这就是律法所描述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上帝，如果人明白律法是这么一回事，或者说人还不明白律法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人看到律法上这个要求这么高，人就应该说是原来我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这样子就塞住个人的口，让人知道说我今天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接受律法的审判。那在这里你就觉得有点好像被动啊，上帝说了这么多，最终来讲就是想要定罪我了，对不对？就是要来定罪我，塞住我的口，让我没啥话好说的，然后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人就会有一种内心里头感觉到不服气啊，不想要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什么叫在伏在神审判之下。你发现圣经里头他这些话哦，任何一句话，如果你用天然属肉体那个思想看过去，我告诉你一定看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是在两个不同范畴不同的 paradigm 里头所讲的事情，我们就天然就感觉到神这样子做好像特严厉特过分啊，然后最终来讲就像定罪我。但是呢，圣经里又告诉我们，律法除了这个功用是吗？律法是训门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这在加拉太书第3:24里讲到，原来他要我们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无非就是一个目的，无非就是说，底下说，我在这里相关概念，神审判人是要人放弃天然生命而接受基督的生命和祝福。他之所以让我们接受天然的这个东西不行，他就有一个目的，你其实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败坏的生命，你一直活在这个败坏的生命里头，这个败坏的生命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但是你却看不到。所以我今天我就把律法交给你，让你看到说我的心意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就接受了，说我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预备好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叫做律法是训门的师傅，是不是？所以他其实要审判我们 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如果你在肉体之下的话，你就理解不到这么一件事情，你就理解不到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呢，当然就接着刚才的第十九节接下来这个思路还是一样的，对吧？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在这里，我最后我来提到这么一点啊，就是关于律法主义。我们有的时候想到律法主义，就是啊，上次 Chris 已经讲过，我们想着你照着圣经上的这个一个一个，我真的自己去做，对不对？自己去做啊，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然后还要强迫别人去做，自己在里头苦行，也让别人也要走这条道路，然后用定罪的方式让别人知道，你如果没有这样子，上帝就对你充满愤怒啊，不听你的祷告，不祝福你，对吧？甚至惩罚你等等等等，这个叫做律法主义者。但事实上啊，圣经里头讲到这个律法主义，就是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深广，涉及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然人的本质。我这里说，天然人本质上都是律法主义者，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批评别人，我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啊？因为天然人，天然属亚当的生命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讲，在教会讲啊基要真理的时候，讲到什么叫做罪，罪的根本的最根本的一个特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对吧？所以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靠自己。那今天上帝已有一个标准，你就自己去做去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叫律法主义啊？对不对？然后呢，为自己，为什么呢？这都是为了我。做什么事情目的就自我为中心，就是为了我的好处，为了我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生来的生命啊，都是这个特质。你一旦明白圣经里啊，他所指出我们人的问题，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生命，好进入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为圣经里头这么样子好像犀利，这么样子就是啊，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的问题而生气了。因为他这个目的，他只是告诉我们真相，让我们脱离这个黑暗，而接下来他是为了把上帝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对不对？为什么我说天然人本质就是律法主义者？除了刚才就除了这里所说的，你仔细想一想，律法主义者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标准，看到有个缺乏，对吧？我要去达到，这是不是就是律法主义者啊？那我们天然人本是不是，就算我们今天对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有一点认识之后，你都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天然人啊，无时无刻不是跟信心相反的，自己那个肉体。神说要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生命已经得以完全，那我为什么总就看到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信心不够，哎呀，我这个方面也不行那个，然后我在生活当中，我要就算上帝有很多的恩典已经显出来，我发现我还是把这个东西先放在一边，不说忽略不计吗？也是说暂不考虑，主要来关注在我人生当中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试图来解决，然后呢，在试图解决的时候不明白信心的时候就拼命努力，最后痛苦失望。开始明白信心，就试图用信心来解决这个信心，把信心属灵的原则用到肉体的这个范畴里头，试图去解决肉体里头的这些缺乏感，这些问题是不是又回到律法上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我们当说到律法主义者的时候，其实不是对有些人特别的一个批评，当然有些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明显到一个地步，让人一定要，就是等于说让人忘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让人今天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跟上帝建立关系，用行为去讨上帝的喜悦，这样子就等于强迫人去走一个错误的道路，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很明显的律法主义者。 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天然的生命啊，本质就是律法主义者。正是这个原因啊，当我们再往前要想迈进的时候，它不是说我继续停留在天然的这个肉体里头，那个天然那个我的感觉里头，然后感觉到它的缺乏，感觉到它不行。然后当我们听到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头脑当中就出现一个图画，说我这一个我啊，越来越新，越来越新，越来越新了，对不对啊？你看没有，我们头脑中很容易真的是这个图画哎，因为你的感觉还在那个天然的我肉体里头，但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者，这个就是律法的方法。相反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心意更新是说，原来眼睛里看到的是说内心的眼睛哦，属灵的眼睛看到的是神的话，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得完全了。我越专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呢，神的那个生命能力就自动的被我的内心所领受，然后就自动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改变。我越看神的话语，我没有缺乏，我的生活当中越表现出来没有缺乏。所以那个眼睛一直是在看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做成的工作，不但是做成的整个的工作，在我的身上已经做成的这个救恩，对不对？所谓心意更新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个 paradigm， 原来的那个 default， 对不对？那个你自动就，你只要不注意，你会发现哎，你自动就是在用那个律法的方法在看这些事情。所以呢，而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我说为什么把这些事情一开始就提出来讲啊，讲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你越清楚啊，将来你就越不容易掉在那个陷阱里陷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进步，甚至有很大的退步，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出来。因为你已经站在那个律法的那个条道路上，因为你已经活在肉体里头，你后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努力，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越往前走啊，这两个光和暗啊一定要分得越清楚，否则就会不知不觉灰灰的，实际上就掉在肉体里头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的话就是光，当那光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照出来这天然的属肉体的人的他生命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没有希望啊！真的是当你把你的律法显出来，告诉你自己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啊，你所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该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说，神啊，只有你是义的，只有你是善的，只有你是属灵的。哦，主，天然人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是要让我们停留在这种被否定的光景里头，你是借着把这个不好的生命否定，以至于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做成的。啊，主啊，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律法当中想要在主你面前称义，结果陷入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后来我们想要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努力相信，也陷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否定我们，你就是要让我们今天来白白领受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主，我们今天要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活在这样子的启示当中。主，真的是你的圣灵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天然我们是多么容易又回到天然当中，随流失去，又进到那个肉体当中。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不知不觉又走到律法当中，又走到肉体当中，以为在那里头的努力可以带来属灵的结果，却不知道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的是耶稣基督长大成熟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已经完全做成。你来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定睛在主你所做成的工作当中，让我们来 spiritually minded， 真的体贴你自己的圣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